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津津有味》，我是主持人李希勉。今天我们针对一篇由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秘书长季洞天先生整理的一篇名为《偷渡妻子与丈夫团圆历险记》的文章，为大家做一点点评。为了没有听过这篇文章的人，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故事是匈牙利一间华人教会的陈师母告诉我的，我不得不惊叹生活中的真实竟然比小说还要小说。陈汉章是1991年先与妻子刘淑兰出国到匈牙利的。走出国门到海外创业，这可是一家人的大事，总得有个人先去探探路。可是等到刘淑兰要去匈牙利时，情势已急转直下。匈牙利已对中国取消了免签证。匈牙利是一个仅有1000万人口的东欧小国，实在是顶不住中国人潮水般的涌入。刘淑兰办理赴匈签证时，一再地被拒签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山不转水转，那时正逢上美国飞机据说是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一炸倒是使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更铁了。头脑灵活的国人趁此良机潮水般地涌向南斯拉夫，有时一天居然有4趟班机降落在贝尔格莱德的机场。刘淑兰也就是驾着这股东风来到南斯拉夫的。许多的中国人都在贝尔格莱德落了脚，但刘淑兰的心却早已飞到了布达佩斯。可到了南斯拉夫，她还是办不了去匈牙利的签证，夫妻依然是两地分居。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朝朝暗度。刘淑兰可不想待在南斯拉夫，再等下去她会发疯的。她决定花钱请蛇头帮她偷渡到匈牙利。乡下人什么苦没有吃过？不就是跋山涉水，不就是忍饥挨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出发前，蛇头信誓旦旦地向刘淑兰保证，你100个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踏上匈牙利的土地。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淑兰们确实是踏上了匈牙利的国土，但却被匈牙利边防军给逮住了。这时刘淑兰正想找蛇头理论，可老奸巨猾的蛇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刘淑兰倒是临危不惧，她在被边防军抓住之前，赶紧给丈夫发出最后的信息：完了，我们出事了，快来救我。随即她毫不迟疑地将手机和中国护照丢在山沟里，结果边防军从刘淑兰身上什么也没有收到。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所有的偷渡者都被关进了监狱，等候被遣送回南斯拉夫，唯独对刘淑兰却做了特殊的处理。花开两枝，话分两头。此刻我们回过头来说说陈汉章，当他得知刘淑兰决定偷渡时，不由得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已经信耶稣的他找到了华人教会陈师母诉苦。他对陈师母说：师母，这事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淑兰要偷渡来匈牙利，你帮我向神祷告，求神让他平安顺利地到达匈牙利。我们夫妻俩已经分居多年了，实在太需要团聚了。陈师母不知帮多少教会的人祷告过， 可这样的祷告，他就是在神学院也没有学过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陈师母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亮光。他对神祷告说，神啊，我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向你诉求，偷渡的行为是你所不喜悦的，可你也说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夫妻盼望团圆，但又无法实现。刘淑兰已正正规规地申请了签证，可就是批不下来，迫不得已才走上了偷渡这条路。神啊，你爱世人，在你的眼中地上是没有国界的，可现在地上还有国家之分，国与国之间还要签证。刘淑兰是你的儿女，我就将她交在你的圣所，求你按照你的恩典去扶持这位姊妹。就在此时此刻，陈师母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一段熟悉的圣经经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啊，太谢谢你了，你用诗篇第121篇回应了我。陈师母一无挂虑了，这一夜却睡得安然，睡得香甜。可是第二天风云突起，陈汉章哭丧着脸来找陈师母了。他急不可待地说道，师母，糟了糟了，淑兰被关进监狱了，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呢？此时陈汉章的脑子已乱成一团麻，都语无伦次了。陈师母安慰他说，别急别急，我们先到狱中探望他，再想想办法。陈师母曾多次到监狱中给关在那儿的偷渡不成的华人传福音，因而熟门熟路。两人来到监狱，可得到的答复是根本没有关押刘淑兰这个人。问监狱长可以上哪儿找到这个人，他干脆两手一摊，双肩一耸，甩出一句外交辞令，无可奉告。当陈师母和陈汉章颓丧地走出监狱时，一位监狱看守偷偷地向陈师母招招手。他对陈师母说，我知道你们要找的人现在在这儿。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递给陈师母一张手写的地址，并迅速地消失了。陈师母和陈汉章找到了那个地址，原来那是座孤儿院。怎么回事？难道刘淑兰就在孤儿院里？会不会是监狱的看守骗了陈师母？既然人都来了，就打听情况再说吧。陈师母找到院长，果然有个新来的孤儿名叫刘淑兰，被安排在二楼204室。原来刘淑兰虽然已经20多岁了，却长着一张娃娃脸，加上又个子矮小，当边防军捉住他时，从他身上搜不出任何证件。边防军问他说 Henny Westberg， 匈牙利语，你几岁了？刘淑兰直摇头，他根本听不懂匈牙利边防军在说些什么。陈汉章曾在电话中告诉他，匈牙利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陈汉章也不懂匈牙利语，他只记住1到10几个数目字，摆地摊和匈牙利人做生意时，就借助计算器进行交流。边防军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便断定刘淑兰还是个孩子，于是将她暂时送到了孤儿院。陈汉章终于见到了久别的妻子，他偷偷地将自己的手机塞给她，并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第二天，陈汉章公公开开地开着车子来到孤儿院。孤儿院不比监狱， 不但没有荷枪实弹的看守，甚至连铁丝网围墙也没有。陈汉章的车子到达时，刘淑兰正同其他孤儿们在操场上打球。陈汉章的车子就在操场上转了几圈，并向刘淑兰使了个眼神，刘淑兰便找了个机会悄悄地上了车。就在当天的下午，一个牙医奉移民局之命前来检查几个孤儿的牙齿，从牙齿是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年龄的，可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刘淑兰了。陈汉章和刘淑兰就这样重逢了。不管怎么说，夫妻团聚总比让刘淑兰一个人待在孤儿院好。但是他们俩每天读圣经后，刘淑兰心头总是有一片驱不散的阴影在笼罩着。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几个月过去了，她总感到心中的不安不断的加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奇怪的是，这石头一天比一天的沉重。有一天，刘淑兰对陈汉章说，我是个伪基督徒，我明明是偷渡到匈牙利，可我却欺骗了匈牙利政府。陈汉章说，你怎么能这样想？我给你说个故事吧。刘淑兰捂着耳朵说，我都要愁死了，哪里有什么心情听你讲故事。陈汉章说，别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听完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从前有个国王，左眼是斜眼，右腿又比左腿短了一截，是个瘸子。这么个丑八怪，偏又要画家们来替他画像。国王要求画家只许绝对真实，不准任何美化修饰，画好了重赏，画不好斩首。第一个画家心想，谁都想美化自己，嘴上说绝对真实，不过说得好听而已。他将国王画成了一个美男子，双目炯炯有神，两腿健壮有力。国王见了，骂道，拍马屁的家伙，推出去斩了。第二个画家吸取了教训，将国王真的面貌画了出来。国王一句话也不说，满脸怒气的大手一挥，画家的人头落地了。什么原因你自己去猜吧。第三个画家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他画国王正在打猎，右腿搁在石头上，自然看不出腿短了。持枪的国王正在瞄准，左眼顺理成章地眯成了一条缝，自然谁也不知道他是斜眼。国王看了大为满意，重赏。你说这个画家拍了国王的马屁吗？可他画的完全是真实的，你怎么也挑不出刺来。在真实的背后，画家并没有说了违心的奉承话，这就是画家的高明之处啊。刘淑兰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陈汉章说，怎么没有关系？关系大着了。你就像那第三个画家，其实你并没有骗边防军，是他们自己看走了眼，把你当成小孩嘛。刘淑兰说，我有没有撒谎，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骗得了人，骗不了神，人在地上坐，神在天上看呢。陈汉章顿时无语了。过了好一会儿，陈汉章对刘淑兰说，这样吧，我们明天去找律师，听听他们的意见。刘淑兰点头同意。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劝刘淑兰去警察局自首。按过去的惯例，因为你已在匈牙利生活了几个月，而你的中国护照又丢了，可能会关上一年半载就会释放，不会遣送回中国的。于是刘淑兰在陈汉章的陪同下来到警察局自首，承认自己是偷渡来到匈牙利的。 法院认定刘淑兰是主动自首，认罪态度又好，判他入狱半年。半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陈汉章开着车子前来接刘淑兰出狱。刘淑兰对陈汉章说，我今天早晨读诗篇时读的是哪节经句，你猜得到吗？陈汉章说，有意思，我来接你时出门之刻也读了诗篇中的一段经句。刘淑兰说，那好，我们一起把这段经句读出来。两人齐声朗诵，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第105节。两人相视而笑，脸上洋溢着阳光。听了上面真实发生的感人故事，你有什么感想？故事虽然曲折，但结局很美，告诉我们神看过我们的需要，也体谅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转向他，并敢于自首，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误，神就用怜悯待我们。即使地上的异国他乡，都会用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善待诚实的人。另外，我们也从这个故事看到，神看重家庭，看重夫妻团聚，因为神自己也渴望人类进入神的大家庭，以神为大丈夫，在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让整个人类成为他的心腹，领受他无限的大爱。就像这对相爱的夫妻可以同感一灵，领受同一句经文一样，神与人也可以同享神的道，好叫他借着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好，今天的点评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